第78章独楼地。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古时亚当和夏娃因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就被赶到伊甸园外，所以呢，替我们成为罪的基督是要在耶路撒冷城外受苦的。他死在城外，就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和杀人犯受刑之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句话是富有意义的。一大群人跟着耶稣从衙门直到独楼地，他被定罪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耶路撒冷，于是各色各等的人都蜂拥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去。祭司和官长曾经应许，如果将基督本人交给他们，他们就不干涉信从他的人。所以城内和四乡一带的门徒以及相信他的人便都加入了那跟着救主的群众。当耶稣从比拉多的衙门出来时，就把为巴拉巴预备的十字架放在他受伤流血的肩头上。巴拉巴的两个同伴也要与耶稣同时处死，所以也有十字架放在他们身上。在救主又软弱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自从他与门徒同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未曾饮过一口水。他在客西马尼园与撒旦的使者斗争时曾受痛苦，他已经忍受了被卖的惨痛，并看见自己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他被借到亚纳那里，又借到盖亚法那里，再借到比拉多那里，又从比拉多那里借到希律那里，以后再借到比拉多那里。他受了重重的侮辱，再三的讥诮，又被鞭打两次。那一夜的景况一幕一幕的都在试验他的心灵到了绝顶的地步，但基督没有灰心丧胆。除了足以荣耀上帝的话以外，他没有说一句别的话。他经过受审时一切可耻的戏弄，始终保持着镇定和严肃的风度。但在第二次受鞭打之后，将十字架放在他身上的时候，血肉之体支持不住，他便晕倒在那重负之下了。跟随救主的群众看到他的软弱而蹒跚的脚步，并没有表示怜悯的心，他们反而因他不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而嘲笑他，辱骂他。他们再把重负放在他身上，他又晕倒在地。那逼迫他的人才知道他实在背不起他的重担了，但他们不晓得怎样去找一个愿意背着可耻重担的人。犹太人自己不肯背，因为恐怕沾了污秽不能守逾越节，甚至连那些跟从他的杂乱群众之中也没有人愿意屈身来背着十字架。这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正与众人相遇。他听见群众的嘲笑和恶言恶语，他又听见他们多次轻蔑地说，让路给犹太人的王啊。他当时就惊讶地站住了。当他表示同情耶稣时，他们便抓住他，并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西门曾听见过耶稣的事，他的几个儿子都是相信救主的，但他自己还不是他的门徒。对于西门，背十字架到独楼地去乃是一种福分。从此以后，他总为这次的机会而感恩不尽。这一次的经验使他一直自愿地背起基督的十字架，并始终愉快地站在十字架的重负之下。在跟随的没有定罪者到他受惨死的刑场去的人群中，有不少是妇女，他们都定睛看着耶稣，其中有一些是从前曾见过他的，有一些曾带着患病和受苦的人到他面前，有一些是自己曾蒙医治。现在有人把最近发生的种种经过告诉他们，他们不明白众人为了什么对他们所挚爱并为之心碎的主如此怀恨。这些妇女不顾那些发狂群众的暴动，也不顾祭司和官长们动怒的斥责，当耶稣晕倒在十字架下时，却表示了他们的同情，不禁嚎啕痛哭起来。唯有这件事引起了基督的注意，他虽然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孽而饱受痛苦，但对于忧伤的表示并不是不关心的。他以慈爱的怜悯望着这些妇女们，他们虽然还不是他的信徒， 他知道他们并非因为他是上帝所差来的而为他哀哭，乃是感于人间的怜恤之情。耶稣没有轻看他们的同情心，反而在自己心中唤起了对他们更大的同情。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基督从那目前的景象望到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在那可怕的日子，许多现在为他哀哭的人必要与他们的儿女一同遭劫了。从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景象中，耶稣又想到一个更大的审判，在这酷恶不全的城邑遭毁灭的世上，他看到一个预知的临到世人的最后毁灭的景象。他说，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耶稣又用汁水的树代表自己，就是无罪的救赎主。上帝竟使自己对罪所怀的愤怒落在他爱子的头上。耶稣尚且要为世的罪被钉十字架，那么继续犯罪的罪人将受何等的痛苦呢？一切酷恶不圈和不幸的人必要亲受一种言语所不能形容的痛苦和灾祸了。跟随救主到独楼地的群众中，有许多在那荣耀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曾欢呼何塞纳，手里摇着棕树枝伴随着他。但是不少当时随声附和欢呼赞美他的人，如今却又参加欢呼，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当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时，门徒的希望也达到了顶点，他们贴近他们的夫子，觉得与他联合乃是一件无上的光荣。如今在他屈辱的时候，却反而远远地跟着他了。他们心中充满了忧伤，并因失望而垂头丧气。这种情形是多么确切地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既到了行刑的刑场，犯人就被绑在苦刑的架子上。那两个强盗在绑他们的人手下挣扎不已，但耶稣却没有抵抗。耶稣的母亲由蒙爱的门徒约翰扶着，一步步跟着他的儿子到了独楼地。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的重负之下晕倒，巴不得能用手托住他受伤的头，试镜他从前在婴儿时期常靠在他怀里的额。但是他没有因送子丧而得到许可，他和门徒一样，希望耶稣会施展他的能力救自己脱离仇敌的手。但他一想起耶稣对当前的事所讲过的预言，他的希望就消灭了。当那两个强盗被绑在十字架上时，他肝肠欲裂，提心吊胆地在一旁望着。难道那曾叫死人复活的一位能让自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吗？难道上帝的儿子能让人这么残酷地杀害他吗？难道他必须放弃自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心吗？难道他必须看着他受侮辱受伤痛，而不能在他遭难时伺候他吗？他看到耶稣的两只手伸在十字架上，看见人们把锤子和钉子拿来，当钉子钉入那柔嫩的皮肉时，耶稣的母亲已经晕倒。有几个伤透了心的门徒把他抬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刑场。救主连一声呻吟也没有发，他的面容依然镇静沉着，但却有大地的汗珠在他的额上。那时却没有一只怜爱的手把汗擦去，也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和向他效忠的表示来坚固他的心。当兵丁正在执行他们残酷的任务时，耶稣为他的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忘了自己的痛苦，而想到那些逼迫他者的罪以及他们将受的可怕的报应。他没有向那些虐待他的兵丁说一句咒诅的话，也没有向那些因达到目的而自鸣得意、满脸狞笑的祭司和官长们说句报复的话。基督怜悯他们的无知和罪过，只是提出一个赦免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所虐待的，就是那来拯救犯罪人类脱离永远灭亡的主，他们就会满心悔恨而惊恐了。但他们的蒙昧无知并不能免去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原有机会认识耶稣，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助。其中有些人还可以看出自己的罪而悔改归正，而另一些人则因自己的酷恶不圈，使基督的祈祷不能实现在他们身上。虽然如此，上帝的旨意总是要成全的。这时，耶稣正在取得在父面前做人类中保的权利。基督为他仇敌所献的祈祷包括了全世界，也包括了从世界的起头直到末日的一切罪人。每个人都负有钉死上帝儿子的罪，赦罪之恩也白白的赐给每一个人。凡愿意的都可以与上帝和好，并承受永生。耶稣一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有强壮的人把十字架举起来，很粗鲁的竖进掘好的地洞里。这种动作使上帝的儿子受到剧烈的痛苦。比拉多用希伯来、希腊、拉丁三种文字写了一个牌子，安在十字架上，耶稣头的上面。牌子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几个字使犹太人非常的不满。在比拉多的法庭里，他们曾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还说：“凡承认别人为王的，就是叛徒。”现在比拉多把他们所发表的意思写出来了，所写的没有提到任何罪状，只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事实上就是说明犹太人对罗马权势的服从，并说明凡自称为以色列王的都要被他们定为该死的。可见祭司们害人反害己，作茧自缚了。当他们设计谋害基督时，该亚法曾宣称一个人为通国死是有益处的。现在他们的伪善揭穿了，为要除灭基督，他们连国家的生存也准备牺牲了。祭司们看出他们自己所行之事的真相，就要求比拉多把牌子上的字修改一下。他们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比拉多悔恨自己先前的软弱，又极鄙视这些极度诚信、老奸巨猾的祭司和官长们，就冷淡地回答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其实，那把牌子安在耶稣头上面的，乃是比比拉多或犹太人有更高权力的一位。上帝的意思是要借这个牌子来唤起人的思想，使他们查考圣经。基督被钉的地方靠近耶路撒冷，当时有成千成万从各地方来的人在城里，所以那宣布拿撒勒人耶稣为弥赛亚的牌子必要引起他们的注意。牌上的这句话乃是活的真理，是上帝指引的一只手所写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在救主被钉前数百年，他早已预言他所要受的虐待。他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有关他衣服的一段预言应验时，耶稣的朋友或仇敌都没有参加意见或者予以阻止。他的衣服被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兵丁没收了。当他们分衣服的时候，基督还听见他们的争执。基督的里衣原来并没有衣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救主在另一段预言中宣称：“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时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可以服用一种麻醉剂，借以减轻痛苦。这种药剂也有人拿给耶稣，但他尝了以后就不肯喝。他不肯喝任何足以麻痹心灵的东西，他的信心必须紧紧地握住上帝，这是他唯一的力量。如果受了麻醉，就必是撒旦有机可乘了。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他的仇敌尽量地向他泄愤。祭司、官长和文士们会同暴徒讥诮垂死的救主。在基督受洗和登山变相的时候，曾有人听见上帝的声音，宣布基督为他的儿子。 后来在基督被卖的前夕，有天父的话语证明基督的神性，可是现在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却寂静无声，再听不到一句为基督做见证的话。他独自在恶人手下忍受侮辱和讥诮了。他们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在旷野的试探中，撒旦曾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如今撒旦和他的使者装作人的样式，也在十字架旁出现。这恶魔的魁首和他的从者正在与祭司和官长们合作。民众的教师们已经鼓动无知的暴徒对基督做不利的评断，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根本没有见过他，直到被迫做见证告他的时候才看见他。祭司、官长、法利赛人和无情的暴徒在恶魔的狂怒中携手同谋，宗教的领袖撒旦和撒旦的使者联合一起，正照着撒旦的指挥行事呢。受苦而垂死的耶稣对祭司们所说的话句句都听见了，例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基督很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正因他不愿意救自己，他才给罪人一个蒙上帝赦免和眷顾的希望。那些自称为解释预言的人，在他们讥诮救主的事上，恰是在重述旧约圣经预言他们在这时所要说的话。然而他们盲目无知，并没有觉察自己正是在应验先知的预言。那些人讥诮地说，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见证要传到万代。这些话虽然是用讥诮的口吻说出来的，但却令人以空前的热心去查考圣经。智慧的人听了这些话之后，就去查考圣经，默想并祈祷。有些人孜孜不倦地以经解经，直到他们明白基督使命的意义为止。人对耶稣的认识从来没有像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样普遍。许多看见钉十字架的景象并听见基督之话的人，心中就得到真理的光照了。在十字架上受惨痛的耶稣所得一线光明的安慰，就是那一个悔改强盗的祷告。那两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起初都讥诮他，有一个在痛苦之下变得更穷凶恶极了，但他的同伴却不是这样。他不是横了心要犯法的人，他曾被不良的同伴诱入歧途，他比较许多站在十字架旁讥诮救主的人好多了。他曾见过耶稣，也曾听过他的教训，而且信服，但因受了祭司和官长的影响而离弃了他。为求堵住良心的自责，他就在罪恶泥坑里越陷越深，直到被捕受审并被判处十字架的死刑。他在审判厅中并在到独楼地的路上都是与耶稣在一起的。他曾听见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曾注意到耶稣的神圣的风度和他对于折磨他的人所有的怜悯宽恕。他在十字架上看见许多所谓大宗教家伸着舌头嘲笑并奚落主耶稣，他看见他们摇头，他听见他犯罪的同伴随着众人辱骂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他听见从那里经过的人中有许多人为耶稣辩护，他听见他们重述他的话并讲说他的作为，于是他重新确信这个人就是基督。他转面对他犯罪的同伴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本来这两个垂死的强盗对世人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其中的一个就感到有一位上帝是要惧怕的，有一个将来是要使他站立的。他这沾满罪污的生活史如今就要这样的结束了，他悲叹着说，我们是应该的，以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现在他都明白了，既没有疑惑也没有怨恨。当这个强盗被定罪时，他是灰心绝望的，但如今却起了一种微妙而甜美的思想。 他想起从前所听见的有关耶稣的一切事和他怎样医治病人赦免罪恶。他听见那些相信耶稣并哭着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他已经看到并念过的安在救主头椅上的名号。他听到过路的人念着名号，有些人是带着悲伤打颤的声音，其他的人则是以打趣讥笑的口吻。同时有圣灵启发他的心，于是一连串的凭据都逐渐的结合起来了。在被压伤受戏弄并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他看出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当着无依无靠而濒死的人依赖这一位垂死的救主时，他以希望和痛苦交织的声音喊着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立时得了答复，这答复的音调是柔和而悦耳的，话语是满有慈爱怜悯和能力的。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受惨痛的漫漫时间中，辱骂和打趣的话一直落在耶稣的耳中，就是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听到的仍旧是讥诮和咒诅的声音。他渴望着要从门徒口中听一些信心的表示，同时他只听见悲伤的话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垂死的强盗所说带有信心和爱心的话是何等的使救主喜悦啊。正当犹太人的领袖弃绝他，而且连门徒都怀疑他神性的时候，那可怜临死的强盗却称耶稣为主。从前在他行神迹的时候，后来在他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倒有很多人愿意称他为主。可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那在最后一刻悔改得救的强盗之外，却没有一个人承认他。当那强盗称耶稣为主时，旁观的人也听见了他的话。那忏悔着说话的声调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些在十字架下为基督的衣服争吵并为他的礼仪研究的人也停下来注意倾听。他们暴躁的声音止息了，他们屏息地望着基督，并等着听这一位垂死者的答复。当基督说出那句应许的话时，有一道明亮闪烁的光透过那似乎环绕十字架的一层乌云。那忏悔的强盗当时就得到了蒙上帝悦纳的完全平安。基督在他的屈辱中得了荣耀，众人所看为被胜过的一位倒成了战胜者。终于有人承认他是担当罪孽的主。世人尽管在他肉体上行使他们的权柄，他们尽管用荆棘的冠冕刺破他的额角，他们尽管剥去他的衣服并为分衣服而争吵，可是他们不能夺去他赦罪的权柄。他在临死的时候为自己的神性和天父的荣耀做了见证。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他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有无上的权柄都能拯救到底。我今日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基督并没有应许的强盗当天就同他在乐园里，因为当天他自己也没有到乐园去。那天他就睡在坟墓里，到复活的早晨他还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可是他的应许是在钉十字架的那天，就是显然失败于黑暗的日子所发的。今日当基督像犯人一样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那可怜的罪人保证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是祭司和官长们所安排的。基督放在两个强盗中间，是表明他乃是三个罪犯中的首恶，这样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祭司没有看出他们这一行为的全部意义。耶稣与强盗同定是放在中间，照样他的十字架是树立在一个现代罪恶的世界之中，而且他对忏悔的强盗所说赦免的话已经燃起一盏明灯，必要光照直到地极。众天使惊奇地看到耶稣无穷的慈爱，他虽然身心遭受了最剧烈的惨痛，但仍只是为他人着想，并鼓励那些悔改的人相信。在他的屈辱之中，他曾以先知的身份向耶路撒冷的女子说话，以祭司和中保的身份求父赦免杀害他的人，再以慈爱救主的身份饶恕忏悔的强盗的罪。 当耶稣望着他四围的人群时，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的母亲由门徒约翰扶着站在十字架下。玛利亚不忍离开他的儿子，约翰知道夫子快要临终，所以又把他带到十字架跟前。在基督临死的时辰，他还是挂念着母亲，他望着母亲悲伤的脸，再向约翰一望，便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约翰明白基督的话，并接受了他的委托，就接玛利亚到他的家里，从那时起就亲切地照顾他。哎，这位可怜而又爱心的救主，在他肉身一切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之中，还关怀着他的母亲。他没有钱使他生活安乐，但是他有一个约翰把他铭刻在心，所以他就将母亲当一个宝贵的遗产留给他了。这样，他就为母亲预备了他最大的需要，一位因他爱耶稣而爱他的人所有的同情。约翰把他当作一个神圣的委托而接待他，就得到一种极大的福气。他经常使约翰想起他所爱的夫子，基督孝敬父母的完全榜样，在历代以来的幽暗中放出了明亮的光辉。耶稣借着他每天的辛劳，曾帮助肩负家庭的重担既有30年之久，现在就是在他最后的惨痛中，还想到为他忧伤寡居的母亲做了妥善的安排。主的每一个门徒也必须表现着同样的精神，凡跟从基督的人必须以孝敬父母、奉养父母为他们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凡心中存有基督之爱的人，永不要忽略小心翼翼地侍奉父母和对父母表示亲切的同情。这时，荣耀的主正在十字架上，因做人类的赎价而将要死去了。在基督舍弃宝贵的生命之时，并没有胜利的喜乐鼓舞着他。在他，一切都是残酷的幽暗，然而那压在他身上的重担倒不是对死亡的惧怕，那使得言语难以形容之惨痛的，也不是十字架的痛苦和耻辱。原来基督是最能受苦的，但这时他的痛苦是由于感觉罪的恶毒和知道人类因习于行恶已经看不出罪恶的可怕。基督看出罪恶在人心上的势力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而且愿意挣脱罪恶势力的人又是多么的稀少。他也知道若不得上帝的帮助，人类必要灭亡的。然而他看到千万的人在可能得帮助的时候竟然趋于沉沦。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放在我们的替身和保人的基督身上，为了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咒诅，他被称为有罪的。因此亚当每一个子孙的罪这时都重重地压在他心上。上帝对罪恶的愤怒，就是他对于不法之事所显示的情感，使他的儿子心中惊慌不已。基督的一生都是在向堕落的世界宣讲天父的怜悯和赦罪之爱的佳音。他讲论的中心思想乃是罪魁得蒙救恩的喜讯。可是现在他既负了可怕的罪担，就看不见天父慈爱的圣言了。上帝在救主受最剧烈痛苦的时刻向他掩面，使他肠断心碎，其伤痛是世人所永不能充分明白的。他心灵上的创伤使得几乎感不到肉体上的痛苦。撒旦用他猛烈的试探向耶稣袭击，此时救主看自己只好死在坟墓里，他不能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坟墓里出来，或希望天父接纳他的牺牲。他只怕罪在上帝眼中是那么可憎，以致他必须与天父永远分离。基督这时所忍受的，就是将来他不再为有罪的人类代求时，每一个罪人所必要受到的惨痛。上帝儿子所喝的苦杯之所以如此难堪，甚至使得心碎，乃是因为他替人类成为罪，以致上帝的愤怒降在他身上。众天使目睹救主绝望的悲痛，不胜惊异。天上的全军掩面不忍再看那一幕可怕的景象，连自然界也向那受辱而濒死的创造主表同情。太阳不忍观看这一幅惨景，正当中午灿烂的光芒普照大地之时，它突然被淹没了。深沉的黑暗像关照一般罩住了十字架，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那时并没有日食或其他自然的现象，造成那没月亮星光黑又又如半夜似的幽暗，这乃是上帝为了坚固后世人的信心所赐的神奇见证。 上帝的圣言隐藏在那深沉的黑暗之中，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使人类的眼睛看不见他的荣耀。那时上帝和他的圣天使都在十字架的旁边，有天父与他儿子同在，然而他的圣言并未显露。他若他的荣耀从黑云中闪耀出来的话，凡看见的人必被毁灭。而且在那可畏的时辰，基督是得不到天父同在之安慰的，他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他同在。上帝用那次深沉的黑暗来遮蔽他儿子最后的悲痛，凡看见基督受苦的人无不感悟他的神性。人一看见他的面目，就永远不会忘记，正如该隐的面目怎样表露他杀人的罪辜，照样基督的面目也表明他的无罪、恬静、慈祥，也就是上帝的形象。但是控告他的人偏不理会这上天的标记，讥诮他的人群都注目看着基督在长时间内受痛苦。现在慈悲的上帝用黑暗为外衣把他遮蔽起来了。这时死亡的沉寂笼罩着独楼地，聚集在十字架周围的人群为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怖所震慑，他们咒骂和讥诮的话刚才说了半截就止住了，男的女的老老少少都扑倒在地，从黑云中不时闪出强烈的电光来，照出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祭司、官长、文士、兵丁和暴徒都以为他们遭报的时候已经到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说，耶稣要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有些人设法摸索着回到城里去，一路上捶着胸惧怕地哭喊起来了。约在深处，黑暗普遍地消散了，只是仍笼罩在救主的四围，作为压在他心上痛苦和悲惨的象征。没有人能看透那包围十字架的黑暗，更没有人能测度那笼罩在基督心灵上更深沉的幽暗。狂怒的闪电似乎都向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袭击过来，随后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当外围的黑暗笼罩着救主时，许多人感叹说，上天的报应落在他头上了，上帝愤怒的雷霆向他发作了，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许多相信他的人听见他绝望的喊声，他们的希望也消灭了。如果上帝已经离弃了耶稣，那么他的门徒还信靠什么呢？即使黑暗从基督沉郁的心灵上消退时，他便感觉到肉体的痛苦了。他说，我渴了。一个罗马的兵丁看到他焦干的嘴唇，动了恻隐之心，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耶稣喝，但祭司们则嘲笑他的痛苦。当黑暗笼罩全地时，他们心里惧怕起来，即使他们的恐惧消失之后，他们又怕耶稣会从他们手中逃脱。他们误会他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的话，所以他们轻蔑地说，他叫以利亚呢。他们拒绝了这减轻他痛苦的最后机会，他们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在无瑕无疵的上帝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他因受鞭打而遍体鳞伤，那常伸出来为人祝福的双手被钉在木头上，他那不见得为爱人而奔走的两脚被长钉钉在木头上，君王的额角被荆棘的冠冕所刺伤，发颤的嘴唇发出悲哀的呼喊。再看从他的头、手和脚上所滴下的血点，看到那全身抽搐的痛苦，以及那因天父下的掩面使得心中充满说不出来的悲惨，他所忍受的这一切向每一个人说明，上帝的儿子愿意背负罪恶的重担，乃是为你，为你的攻破了死亡的关塞，敞开了乐园的门户。那曾平息怒涛并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是鬼魔战惊、病魔逃匿、是瞎子重见光明、死人复活的主，如今竟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这都是因爱你而做的。那背负罪孽的主忍受了上帝的义怒，为你的缘故竟成为罪了。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剧的结束，太阳又重新出现了，让十字架仍旧被黑暗笼罩着。祭司和官长们向耶路撒冷望去，不料那怒后的黑云已笼罩了全城和犹太的高原。 公义的日头就是世界的光，这时从他曾一度蒙暗的耶路撒冷城收回他的光芒，上帝愤怒的雷霆也将要向着注定遭劫的城发作了。忽然间，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便用清楚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有光环绕着十字架，救主的脸上发出荣光，如同太阳一样。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在那可畏的黑暗中，很明显的基督已被上帝所离弃。那时他曾把人类祸患的杯喝尽了最后的一滴苦汁。在那可怕的几小时之内，他唯有信赖他的父过去所给他悦纳的凭据。他很熟悉那父的品德，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和他的大爱。基督凭着信心依赖他向来所乐意顺从的父，所以当他顺从地把自己交给上帝时，他先前所有不蒙上帝所悦纳的感觉就消失了，基督就因信得了胜利。地上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象，众人呆呆地站在那里，屏着气凝视着救主。黑暗再度遮盖了全地，众人听到轰轰隆隆的响声，如同打大雷的声音。于是地大震动，众人被震倒在地，乱成一堆，顿时成了一片杂乱惊慌的景象。在四围的高山上，大块岩石震了下来，滚落到山脚的平原上，许多坟墓也裂开了，尸骨从里面震了出来，天地似乎都要震碎了。祭司、官长、兵丁、刽子手和众人都扑倒在地，惊恐万状，哑口无声。当基督口呼成了的时候，祭司正在圣殿中供职，这正是献晚祭的时间。那预表基督的羔羊已经牵来预备宰杀，祭司穿着预有属灵意义的华丽外袍站在那里，举起刀来，好像亚伯拉罕将要杀他儿子时的姿态一样。群众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已经临近了。圣殿里的幔子被这看不见的手从上到下撕为两半，将那曾为上帝灵格的荣光所充满的至圣所暴露在众人的眼前。古时的云柱火柱曾停留在这里，上帝曾在这里的施恩座上显出他的荣光，除了大祭司以外，从来没有人得以掀起这将至圣所和圣墓其他部分隔开的幔子。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为百姓赎罪，但不料这幔子裂为两半，地上圣殿中的至圣所再不是神圣的所在了。一切都呈现着惊恐和混乱的状态。祭司正要宰杀牺牲的时候，刀却从他绵软的手中掉在地上，羊也逃掉了。在上帝的儿子断气时，表号已经与本体汇合，那最大的牺牲已经献上，进入至圣所的路已经打通，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已经为众人筑成了。犯罪忧伤的人类不必再等候大祭司的来临，从此以后救主耶稣要在高天之上担任祭司和中保的职分。当时似乎有声音向殿中敬拜的人说，现在一切为罪而献的祭物和供物已告终止，上帝的儿子已经照他所讲的话来了。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